有人这样问道，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呢？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熏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的随大流而已呢？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到最后也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候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便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怀抱。他在信仰之旅的序言中写道，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予。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大光的威严》中写道，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中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于借赖耶稣基督而上接上帝的心灵。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个人各有不同，形式之间有无价值，全视乎他们能否领导我们达成和基督建立友谊的目标。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是痛苦的寻索才归向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尔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理查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读和愤世嫉俗。后来在布朗医生启发下，28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葛23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以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经与无神论者修谟立辩，也曾经向造访的达尔文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10岁就上大学的天才，16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于是他不再看着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 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了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绝不随声附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说，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28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道，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意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当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象，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们，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知道为何要信。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在谈到自己信仰时，他曾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到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性。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
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时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英国科学家虎克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上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20岁时便写道，我要逃避上帝， 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后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他说道，哇，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后他写道，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借着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便回到了上帝的面前。